贴近城市人，听见城中话题，发现更好的自己。 City Plus 下班忙什么？你在收听的是全马第一家的中文财经资讯台 City Plus FM 106，我是佩玲。那今天的科技360呢，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期待很久了。我们常常会说呢，这个科技呢是推动着各行各业的一个发展还有创新，那其中呢也包括了电玩还有动画。其实呢，电玩到了今天呢、已经是全球的其中一个流行的产业，每一年创造的这一个营收呢是非常的可观，也间接带动着相关行业的一个崛起与发展。那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动画。那可能在十年前或者是更早之前呢，这个行业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刻板印象，可是来到了今天，这已经是多媒体的一个专业代名词了。所以这一期的科技360呢，我就邀请了三位来自 Passion Republic 的朋友呢一起来参与讨论。那这是一家呢马来西亚著名的多媒体的制作公司，他们的主力是在动画设计，那包括了设计这一个游戏的场景、角色、动画还有动态影像等等等。所以现在马上邀请到这三位呢非常年轻而且是有活力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首先第一位要给你邀请的，我们有模型师明昭。
Hello 佩玲你好。
是，再来呢少不了我们也有首席动画师迪文。
Hello 大家好。
还有呢，还有我们的这一位是动画师韦琴。
嗨大家好，
欢迎三位。三位都是第一次到电台来是吧？
对
对
，OK。那其实呢，可能我们先回到你们的工作内容好了。像刚刚呢，在我看了一下你们三位的这个身份的分别，就是首席动画师，然后动画师，当然还包括了模型师。可能在这三个的工作内容里面，我比较好奇跟感兴趣的就是模型师的部分，所以可能要先请明昭来给我们说一说，其实你的工作是在干嘛的。
好，所以模型师主要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把 2D 的概念设计转变成制作成另一个3D 的，然后可以放去游戏里面的一个设计模型。对，
所以是用软件去处理它。
对，我们通常会用软件处理制造模型出来，然后从2D 的概念转成 3D。
OK， 所以再来呢，接下来这个后续的工作就交给动画师。 OK， 所以首席动画师要不要先来说一下迪文？
动画呢其实就好像明昭当他完成了他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模型注入了一点小生命，
是，
所以让它看起来会比较有动态，比较有生命感。所以这个其实主要就是动画师所做的东西。
所以其实一个游戏的设计大概需要多少的模型师以及动画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配吗？
这个我觉得是要 depends on 你那个游戏。其实通常游戏都需要蛮多的设计师，
是
不只是模型师或者动画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专业的人要一起合作起来的。
包括什么怎么样的一个专业呢？
包括角色角色设计啊，场景设计啊，音乐啊，sound effects 啊，还有visual effects 啊，全部都会抱在一起。
好，那工作内容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可以再往前拉，就先说一下入行这件事情。因为呢现在三位在我的面前都非常的年轻，刚刚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了一下平均年龄才26岁。 OK， 可是这个入行都还是有一定的经验了。可能我们先从韦琴这边开始，因为她今天是我们唯一的女生，然后在这一个行业里面是不是女生会比较少？
对，就在学院或者是在工作上面，女生还是占少数的。
大概那个百分比是多少？
如果说10位来说，可能有2位吧。
哇，所以只有20%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入行的呢？
我自己从小就蛮喜欢画画，对艺术那方面都蛮有兴趣的。然后在中学有一段时期就是沉迷于网络游戏，然后就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对，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然后一直到中四那年就是开始去思考说自己未来想要做一些什么。然后 那时候就是想说，如果喜欢画画艺术那一方面的话，然后又喜欢玩游戏，与其就是一直沉迷在玩，不如我自己来创作一个游戏吧。所以就有了想成为这个动画师的这个梦想。
哇，那你也算是梦想成真耶。所以现在入行多久了？
目前是3年。
嗯哼，所以感觉还好吗？
嗯，很好啊，就是可以跟一群很有活力的团队一起合作，然后每天都会就是充满那个希望一起去工作这样子。所以对，蛮不错的。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女生的待遇或者是工作的方式跟其他的男生会有差别吗？还是其实都一样？
我个人觉得都一样，所以没有特别说女生就不会做一些战斗类型的动画，或者是一些比较暴力的。
对，所以都 OK， 对不 对？其实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
好，那再来呢，迪文，你呢？你是怎么入行的？
其实在高中时期呢，我自己本身对读书就没有什么兴趣的。可是呢，就觉得可能可以去画画一下。
OK，
就去寻找了学院，就看有什么科系可以拿。当我寻找了那个college 的时候，在所有的课程，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最明白的就是平面设计啊，因为这个是最普遍的。当我跟父母说的时候，他们都讲啊，通街都是平面设计啊，其实不是很好。我个人也这么认为。所有的朋友呢，身边的朋友，他们都会选择可能 marketing 啊 ，account 啊，或者是 finance 之类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了。我再继续寻找到最后找到了一间学院它有这个课程的名叫 digital animation。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名字非常的酷。
所以当初是看名字选科系的意思吗？
当初我本人是非常肤浅的。我就觉得这名字非常的酷，好像没有什么人有练过这科系，所以我就决定去拿这个科系。就到现在了。
OK， 所以你入行多少年了？
我入行大概6年半了。
你现在的身份是首席动画师。
对，
那
没错，
其实你就是从这个动画师到首席动画师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些挑战或者是经历吗？
需要很多年的磨练。其实就是经验吧，经验。因为我们的公司其实会制作很多不同类型的游戏，所以从那边我们从中就会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类型的经验。所以当你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经验去分享给所有比较新一点的artist。
哇，很棒啊。通常我们说呢，常常会有这种 senior junior 这样的一个合作团队，其实是很棒的，因为会有不一样的团队进来，而且呢电玩跟动画都是需要很有活力，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创意的这个火花的思维的一个碰撞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说，哇，这个行业呢绝对是活力满满的。那再来呢就是明朝的部分，明朝你又怎么入行的？
其实是从小就爱画画，也是跟伟琴一样，对，所以就受很多游戏和漫画的影响，比如我时常有看《火影忍者》、《海贼王》或者是《Pokémon》之类的，这些都是
经典的漫画，
对对，都是从小影响我到大的，
是
我对艺术有一定的热忱存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考卷和作业里面都是我的画，就考卷纸上也是。
所以那种传说中课本涂满，你知道吗？涂满那些画画还是什么样的？就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杰作
了。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我们，
基本上就是你们。对，
然后当初也对艺术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头绪，
是，
而且很难得到资讯，到底我要从何下手找？我如果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这一个行业的话，那当初是完全没有头绪的。而到16岁那一年，刚好我就通过报章上看到有新闻，还是有一些广告，就关于这个动画的课程，而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这个艺术的这个行业走，然后我也去跟我的家人讨论了之后，其实家人也有跟我商讨，这样给我一些意见，就是说如果你进这个行业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毕竟 我们这个行业比较是像是一门手艺，
嗯
啊、跟如果跟那些sales 啊是有不一样的差别，对，
嗯嗯，
所以当初他也是有给我一些意见，好像我的父亲，所以我父亲也是一样是做手艺的，
哦、
对、
okay ，
他是做广告，像那种广告牌的之类的，
哦、嗯嗯嗯，
对，所以他也有跟我讲，如果你是做走这种行业，就是有一些挑战存在，
嗯嗯，
对，可是当然我的决定他们还是尊重啊，
那很好啊，
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的讨论，因为能够把经验、嗯、因为毕竟我们说我们的父母上一辈的人其实都吃过的米，这个吃过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嘛，
对对对
所以他们都会给我们很这个经验，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理性的讨论还是比较重要，因为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有说了，其实很多人对于电玩这个产业这个圈子其实有一些刻板印象，对不对？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刻板印象呢？对于这一些呢在这个圈子里面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先暂时打住一下，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电子研发推陈出新，科技应用日新月异，科技360。
欢迎回到 CD Plus FM 106，我是佩玲，
我是伟晴，
我是迪文，
我是明昭。
嗯，欢迎三位。那这三位呢，就是配合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哦，就是这个电玩还有动画的部分。那上一段呢，就有特别聊到他们三位呢，就是怎么入行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因为其实这三个年轻的朋友呢，这个平均年龄才26岁，可是他们在这一行呢，其实是非常的有热情，而且非常有想法。当然，他们的这个在这一行的经验呢，也不浅哦 ，OK。好，那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关于电玩产业这一块。那会想要在科技360里面讨论这一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来到了今时今日，其实电玩有很多的发展空间，而且呢，在这个科技的时代，它其实是一门专业。可是我也发现说，我们社会上很多的人士对于这个电玩的部分，好像也抱持着很多的刻板印象。所以在这一块，你依你们自己的一个观察跟感受，其实大众对于电玩是一个怎么样的刻板印象呢？
嗯，我觉得因为在电玩产业来说，对国人来说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行业，所以他们还是把我们就是归类成就是做艺术的嘛、
嗯、
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做艺术就是很难赚钱啊，然后很难有前途啊这一类，然后也会觉得说马来西亚因为在这一块还是属于非常的新，我们算是一个小 baby 一样、
哦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可能我们在马来西亚无法参与到一些比较大型或者比较知名的游戏的制作，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身边的亲戚，可能我们已经工作好几年，他们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对，
想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是设计游戏吗？
啊、
还是在做什么呢？这样子，对不 对,
对？
嗯嗯嗯。所以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社会上确实啦，包括说其实关于电玩这一个圈子，也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新闻。所以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反正就是玩电玩的，好像就是不务正业啊，成天就是在玩游戏、打游戏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而且我们也说，电玩产业其实来到了这个年代它是一门专业嘛、
嗯、
很多人其实就是在电玩里面有自己的一个专业身份，然后他们在电玩里面也能够就是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
嗯、
所以你们自己的感觉又是怎么样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嗯、那个每个东西都是物极折返嘛，
对，
所以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娱乐的一个消遣活动，
是，
所以还是要玩家们自己去拿捏说那个游戏的那个时间，
嗯，
对，所以觉得就不会是一个很差的东西吧，
嗯嗯，
对，
嗯，其实我觉得你讲的那个很棒啊，就是物极必反，它反正、嗯、你就算是好的不好的，你到了一个阶段，它其实过了，它就可能就是会变不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一个电玩的产业，当然也带动这个动画的发展，其实不管是电玩还是动画，我们知道现在在马来西亚对很多人来说它还是比较新的，可是在国外发展的非常的蓬勃，所以其实马来西亚跟国外的一个情况有什么异同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我们这电玩的这行业的确是比较新，如果我们要比
和比较资深的国家相比的话，当然从技术到经验当然我们还不比他们来得深。
嗯，
可是近几年在马来西亚的确是非常的活跃，在我们这一行也有很多比较小型一点的游戏公司他们都慢慢的崛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对于我国的年轻人也好，我们或者很爱射击游戏的朋友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很欢迎这样的这个圈子，很欢迎这些年轻朋友参与。
对对对，我们非常的欢迎这类型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要和东南亚比较的话，比如说印尼啊，菲律宾啊，其实我们还算是蛮不错的，尤其是机会上，我们会有比较多的机会给予所有的年轻人。毕竟学院啊，或者是学校啊，什么都会比较多机会选择。
了解。那在马来西亚的部分呢，像刚刚你们说的，其实就是跟外国的一些情况上的不一样。其实你们的公司或者是说这一行也有很多机会是可以跟外国合作，是吧？
对。
主要是在哪一方面的合作呢？
对，其实这个要讲回游戏的制作，因为游戏制作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人力，像我们好像看完电影啊，或者是玩一个游戏，它后面有那个 credit，
是，
所以那个 credit 你可以看到，哇，那个名字走不完嘛，对不对？就是那一个人数去制作整个游戏的过程，
是，
所以这个制作一个游戏需要那么多的人，也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把部分的工作分配出去别的公司，然后才去完成。那所以 Passion Republic 主要就是有给予这样的一个帮助的团队，所以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会是来自于欧洲的国家，有美国，有日本，等等，就是这样。
所以很常会需要跟外国的一些专业的人士一起合作讨论。我相信你们在进行游戏开发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的讨论，同时也会有很多的争执。
对对对，
应该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对，没错没错。
像迪文他本身也是有在有学日语，
是，
所以他需要去跟日本的那一些
对，
顾客
或者是合作团队，
对，合作团队沟通，工作上也是要以日语沟通这样子。我们的话也是以英语这样子来回 email 之类的。对，
了解。
我们也会比较多机会去让我们的 artist 去别的国家的公司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啊，或者去学习到什么的东西啊，来带回来我们马来西亚，让我们再从那边再学习更多的东西。
这还蛮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一块，比如说我们说日本好了，其实日本在这个游戏开发的部分，他们的经历跟他们走过的路必然就是比我们更多。如果能够在这一个方面跟他们有更多这样的一个互动跟交流的话，其实间接中也可以带动我们马来西亚这一块的发展。
对，
其实如果说日本的话，想问一下迪文，那日本在这一块这一个圈子其实跟马来西亚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个人认为的，所有的日本人他们非常的热爱游戏，那个热爱是你无法想象的，它是比我们热爱十倍的。甚至有些人他们就只玩游戏，他们就不做别的事情了。
他
们就非常投入在里面。
这个游戏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游戏。
对对对，没错没错。可是反而来到我们的话，我们其实游戏还算是比较一个，虽然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可是可能我们不会把生命也丢进去。
是，可是在日本的话，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这一种的状况。
对对对。
那对于这一个，比如说我们说游戏开发，我们说电玩这样的东西，我们当然也不能不提的就是动画。其实动画的一个趋势，除了电玩之外，还有哪一些行业也非常需要动画呢？
其实除了game 啊，或者是电影，其实我们还有电视广告啊，
是
网络广告啊，或者是 卡通啊，其实都很需要动画或者是模型师，
是
非常需要的。所以就像以前，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公司不是在做游戏的，我们是做电视广告。
哦、okay ，
因为那时候比较多机会在广告上面。
是，
在过了几年后，我们才慢慢的转型去游戏。
所以现在主力就是在做游戏开发这一块。
对，
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当然呢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说其实在马来西亚投入游戏开发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那关于这一块呢，其实刚刚三位都有聊到说呢，马来西亚还算是刚起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后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外国进行合作。可是因为刚刚起步，这个进步的空间很大，但相对来说也因为刚刚起步，所以遇到的挑战必然也不小。那在马来西亚投入游戏开发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也特别为了我们今天三位非常年轻的朋友而设，也就是其实年轻人对这一行的一些想法还有现实中会面对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不要走开，继续守住 City Plus FM106 科技360，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电子研发推陈出新，科技应用日新月异，科技360。
我觉得呢，今天听了这个科技360的访问之后呢，我自己觉得说，诶，我对于这个电玩的产业，还有对于这个动画游戏开发这一块呢，好像又多加了一层的了解。你在收听的是 City Plus FM106， 我是佩玲，
我是伟晴，
我是迪文，
我是明昭。
那这三位朋友呢非常的年轻，那他们现在呢在这一个游戏开发的行业里面呢也非常的有热情。那当然入行的这一个过程呢可能是有一点懵懵懂懂，然后就加进来，可是现在呢却发现说可能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会发现说，你看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三个人都点头证明你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很开心。那可是呢在马来西亚哦，这个产业毕竟还是很新，那也比较不普及化，所以可能认识的人也不多。社会大众就好像上一段有聊到的，可能不管是对于电玩这些热爱电玩的朋友，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还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啦。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你们觉得在马来西亚投入这个游戏开发遇到怎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挑战当然是很多啦，但是其中一个最严重的我觉得是人才的流失。就是回归到刚才我们聊到的刻板印象哦，大家都觉得在马来西亚可能机会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可以参与到的大型的游戏制作的机会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到国外去留学，或者是到国外去找工作。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哦，大家都会选择到国外去。所以
其实到国外去他们一般到什么国家比较多呢？
觉得新加坡会蛮新加坡，然后可能到国外去
美 国,、啊
美国
日本啊
所以有很多在可能在马来西亚毕业，或者是他们有这一行想要在这一行发展，但他们可能都到国外去深造还是什么，那蛮可惜的啊。
对非常的可惜。
是
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然后我们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哦，就是我们没有制造过任何的一个游戏是非常成功的，可以令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面临到资金的问题。对，所以电玩产业还是在马来西亚还是真的很大，对大家来说还是很不熟悉。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倒不会太担心，因为我想说有你们这一批人啊 ，OK， 这一批专业的年轻朋友在这边，可能在耕耘一小阵子，可能我们说再过一两年的时间，那让这整个这个产业就是越来越成熟，或者是说人才会回流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那我们的这个圈子其实就可以蓬勃发展。我倒是这一块，我倒是对你们挺有信心的。
谢谢你。其实对于现在科技会比较发展一些，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机会率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就算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其实这肯定是我们想要进步的地方。
是，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和别的国家比较的话，我们那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对每个马来西亚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非常失落的事情。
了解。 那另外呢，你们还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挑战？你们觉得说这些挑战其实必然，当然我们说的挑战听起来好像是困境，但其实并不然，也是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而已，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说现在你们的方向其实非常的正确，再加上呢，依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你们公司的这个了解呢，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计划都你们都在 handle， 你们都在进行中，所以完成了之后呢，可能就是看一下市场的反应，它必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啦。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蛮好的。那另外呢，你们觉得，因为你们自己也是年轻人，所以其实你们觉得年轻人现在哦，对这一行的想法其实是什么？
年轻人，其实我主要年轻人的想法，我还不是很确定，可是我
主要你不是年轻人吗？
我比较老一点的想法。
所以你是年轻人的外表，然后老灵魂的意思吗？
差不多。最主要其实我要讲是很像如果讲年轻人对这一行的看法和现实的
落差
的话，可能现在最主要我会遇到的事情就是好像某一些亲戚或某一些朋友他的孩子很沉迷于游戏，他们就会跑过来，听讲你做游戏的，这样我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去做游戏？所以我要表达的是，其实做游戏跟
玩游戏
是完全不同的
两回事，
对，完全两回事，完全不能拿来比对比的。
那会玩游戏的会不会比较厉害做游戏？
未必
哦。
对，
okay.
做游戏的话又有另一门知识，会玩不代表会做。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挑战。像我讲，如果玩游戏比较像娱乐嘛，对不对？可是制作游戏其实有很多挑战，就比如说游戏的整个制作时间是非常的长，当然也要看根据那一个游戏的大小来衡量这个制作时间，不过真的是蛮长的，所以普通人会希望快点看到成果，所以这一个路程是蛮难走的，
所以可能也要多加一点耐心，
对，耐心还要坚持，比如讲一个游戏制作过程，可能你到了 70% 都还看不到什么成果，
你可能就会想放弃了，
对，所以真正来讲你要真的很有耐心去慢慢慢慢完成到最后，你必须要可以好像 foresee 到自己看长远怎样去完成，
是，
对，还有另外的挑战我觉得是整体的领域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就好像比如今天我学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
OK， 接下来过了一年这个东西又被淘汰，又要去 update 新的东西，
而且我们说这是科技的年代，
对，
软件也是常常会推陈出新，
对，
然后我们每次都要去适应它，然后再用新的工具再去把我们的这个创意给呈现出来，它又，所以这个挑战其实一直都在的，
是一直都在，对对对，所以我必须要一直去突破，必须要一直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那个舒适圈，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阿迪来说，对，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朋友更应该加入啊，
可以，
年轻的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冲劲，反正不怕失败嘛，你年轻嘛，你就多失败几次，那你离成功就越来越靠近。那来到访问的尾声呢，其实因为你们三位都是年轻人，那在这一行有好几年的经验，那现在呢，这一行也正在蓬勃发展哦，将来我觉得你们就是这一行的领导者了，所以其实你们有一些怎么样的话在访问的尾声想要特别说一说的吗？
我觉得尽管我们遇到那么多的挑战，可是我们还是应该要抱有信心，然后就如果我们拥有一群就是大家都很有热忱然后目标一致的队友，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成功制造一个大家都很爱玩的一个游戏，
一定会。
像刚才明昭有讲到说做一个游戏其实那时间是非常久的，你需要
大概多久？
这个是
可以到多久？
可以到六七八年吧。
哇、wow, 哦 ，OK，
从一开始的制作到最后，
从零到成品这样子。
对对对
，OK， 哇，这个耐心不简单
嘞，
真的是不简单，就是因为这不简单呢，你需要非常好的耐心或者是热忱去对待你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才是非常非常是最大的挑战，
是
因为你要如何聚集所有跟你有同样的梦想或者同样的一个挑战的人要怎么可以聚集在一起去做工，去热爱你的工作，这是非常的难的，所以
而且应该很常会吵架吧
对对我来讲这是好的吵架，因为我们会有结果，
是
不吵架的话那结果可能未必是100分的，
而且也可能不一定是你喜欢，然后你就默默的承受什么的，这样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就通过吵架大家就越来越清晰嘛，
对不对
越来越知道彼此要的是什么，我想这就是团队有趣的地方，可能在游戏开发的部分就更有趣了。
其实是
OK，
所以我也有一些想要跟现在的马来西亚的年轻人说，就是如果要进入这一行需要抱有的就是很热忱和坚持，也希望马来西亚真的对这一行有兴趣的人可以参与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真的是有兴趣的人才继续坚持帮整个马来西亚的领域发展起来，因为要有一个很成熟的团队在马来西亚一直坚持下去，我们才可以像日本啊美国啊这些大国大的这些 project 的国家这样子去为这一行继续发展。
是，所以今天听完了三位的访问呢，其实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刚刚你们有聊到的人才外流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呢这一行其实在马来西亚也算是天时地利，但是就刚刚好缺了人和这一块哦。如果能够把这个非常棒的一些人才就是召回到马来西亚，然后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或者一些可能在外国已经有非常深厚经验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些交流或互动的话，我相信这一个行业会越做越棒，所以也祝福大家，也希望看到大家的成果。谢谢。